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已经读了两次，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现在我们请从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读，要把它这一章读完，这一章读完。好，那么我们就请Tim弟兄来读，好吗？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就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他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好，整个这个第五章希伯来书我们也已经交通了两次。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你看从一开始就讲到大祭司啊，他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我们上次已经说过，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才有大祭司。以色列人有大祭司也有祭司，他们就是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是做祭司的。利未支派里面又选出了亚伦和他的后代，哎，他们才做祭司和大祭司。啊，利未人他们是在会幕里面侍奉神，这个支派专门侍奉神。这个支派里面就有祭司，那就是亚伦的后代做祭司。那么亚伦的后代做祭司，他里面就会选出大祭司来，亚伦就是第一个大祭司。这里又说到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里又说到了大祭司不是自己想做大祭司就做大祭司，必须是神定他是大祭司。所以第五节就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就是主耶稣，父神就定了主耶稣来做大祭司。好，因此我们上次就说到旧约的大祭司和新约的大祭司是不同的。旧约是以色列人中间利未支派里面他们来选出来做祭司， 和大祭司。到新约主耶稣来了，就不再有亚伦的那个大祭司那个体系了，那就是主耶稣又是大祭司了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旧约的祭司系统，另外有个系统是新约的系统。新约的系统是谁做大祭司了？主耶稣，神的儿子啊。这里，所以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大祭司有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有新约主耶稣来做我们的大祭司啊，这就是不同了啊。因此第五章就开始把旧约的大祭司和新约的大祭司做一个比较啊，做一个比较。上次我们已经交通了，按照圣经的次序来交通。那么旧约的大祭司是帮以色列人献祭的，祭司和大祭司来帮助以色列人献祭，就是以色列人因为有罪了，远离了神了，他要和神恢复这个关系，他自己不能够恢复的，必须有祭司来帮他献祭。比方以色列人犯了罪了，他就要到神面前去认罪，他的认罪和我们的认罪就有一点不同了，他就必须牵一只牛或者牵一只羊去。假如他说我这个罪犯的太大了，献一只羊不够，要一定要用只牛才行，他就要牵一只牛到会幕那里去交给祭司，祭司就把这头牛给他宰了。如果他觉得我现在犯的罪还没有很大，一只羊就够了，他就牵一只羊去，祭司就把他羊给他宰了，让羊给牛就把血流出来，血一流出来以后，神就看这个牛和羊流的血，就把他犯的罪就遮盖了。所以旧约的赦免和新约的赦免这两个字是不同的。旧约的赦免是说神看血不看你的罪，这是旧约啊，神看血不看你的罪。神看什么血？看那个牛替你死了。以色列人献祭他要怎么献？比方他说我犯了一个罪，我要求神赦免我的罪，他就牵一个牛牵个羊到祭司那里去，他要把他的手，我犯罪这个人的手要放在这个牛和这个牛的羊的头上，意思就是说他死就代替我死，我现在和这个牛和这个羊联合了，两个联合在一起了，我的罪他就帮我代替了，他死了啊。这是旧约，旧约一个以色列人犯罪牵一个牛牵一个羊到神的面前去，他把手要放在牛和羊的头上，意思就是说他我的罪他帮我担当了，然后祭司就把这个羊这个牛宰杀了，他的血就流出来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不再看他的罪了，是看那个血。所以旧约的那个遮盖是什么意思？遮盖不是除掉罪，是遮盖罪，就是血盖过了你的罪了，好不好？血在罪的上面，这是你的罪，这是血，神就从上面来看血，不看你下面的罪。实际上你下面的罪还在不在？还在，不过神只看血不看罪，这是旧约的赦免。新约的赦免就不同了，新约主耶稣是除掉我们的罪，好不好啊？他不是指我们说的新约的赦免是除罪，主耶稣他除掉我们的罪， 他流血把我们的罪就除掉了。那就是在新约神就不再认为你是一个罪人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你的罪没有了，为什么？主耶稣担当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那就不是血盖过你的罪了，好不好？血洗净你的罪了啊！这个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好，请我们读第七节到第九节。好，请听懂。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好了，你看见这里叫做洗净我们的罪，看到没有？就不是遮盖，旧约的赦免叫做遮盖你的罪，血盖在你的罪上面，新约就是赦免了和洗净了。所以第七节就讲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了就没有罪了，好不好？所以在新约里面，每一个基督徒，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就洗净了。所以圣经里就把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称为圣徒，好不好？我们都叫做圣徒，我们就成圣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啊！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旧约的祭司和新约的祭司不同。上次我们也说过了，新约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啊，我们上次读了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是圣洁的啊，这个我们请大家再读一读，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要读到第九节，好不好？第五节读到第九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了，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你们既不顺从
他们
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你看这里有几个字，第一个就是第五节，做圣洁的祭司，看到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而且是圣洁的祭司，请你注意，为什么你是圣洁的祭司？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全部被怎么样洗净了。 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得救的时候，你所有的罪被主耶稣的血洗净了，不是遮盖。所以神认为我们就是圣洁的。但是你说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又犯罪，好，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请你记得，你得救的时候，你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你向主耶稣认罪了，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你所有过去犯的一切罪，因此神就会把他的生命给你。如果你不干净，你还有罪，神不会把他的生命给你，神又把他的永圣灵也赐给你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一得救了，你向主耶稣一认罪，你的罪就洗净了，不但洗净了，神的生命就进来了，不但神的生命进来了，神的圣灵也住进来了，所以我们就是祭司了，而且是圣洁的祭司，所以看你是圣洁的。那么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又说谎话了，我又犯罪了，不错，那就是你这个祭司能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请我们要注意。我们千万不要说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又犯罪，那就又没有得救，那就错了，好不好？啊，所以有的人讲得救啊，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等我们要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得救就是永远的事情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了，对不对？你是祭司了，神说你是祭圣洁的祭司了，既然你是圣洁的祭司，神看你就是没有罪了，因为你的罪主耶稣担当了。那么你说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又犯罪怎么办？好了，那个问题就是得救以后你要过一个得胜生活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了，好不好？那就不同了，好，那就不同了。那么我得救以后我怎么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就是说你里面住了圣灵吧，圣灵天天要指教你吧，那你就是你听不听圣灵的话的问题了，好不好？不是你得灭得救的问题，这两个要弄清楚，好不好？你仍然是得救的，你神仍然看你所有的罪神都赦免了，但是你今天有圣灵住进来，你听不听圣灵的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你得不得胜。不得胜的基督徒以后是没有赏赐的，哇，那是赏赐的问题了，得胜的问题，两回事情，好不好？就等于在一个家里，一对夫妻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听话的孩子，一个孩子是不听话的孩子。那么听话的孩子也是他们的儿女，不听话的孩子也是他们的孩子。你不能说他不听话，那你就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生的，那不可能的，好不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生的，你听不听话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重生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好不好？那么主耶稣是大祭司，他跟以色列人的祭司所献的祭不同，以色列人的祭司献祭是献一个牛献羊，对不对？或者献个斑鸠献个鸽子，主耶稣献祭是用他的身体来为我们献祭，他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他就说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他要用他的身体来钉十字架，流血做一个赎罪祭。这个我们就请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要读到 第十二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读到十四节，第三节读到十四节。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好了，所以请我们看这里有几句话。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不能除我们的罪，好不好？啊，这是旧约献的。那新约呢？好，那就是主耶稣说了，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第七节，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第九节，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主耶稣来了，把旧约献祭的东西都除掉了，不再献祭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献牛羊的祭了，好了，那就立定了，那就除掉了。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怎么样成圣哦？成没有成圣 啊？弟兄姊妹，你说我今天说谎话，我怎么是成圣啊？在神看你成圣了，神圣不是因为你说谎话，成圣是因为耶稣献上了他的身体，他为你流血，神看他不看我们啊，特别要注意了。所以我们就得以成圣，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并叫那才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成就到永远的。我们得到一个保证是永远的，不是一天，不是两天，是要成就到永远。好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献的祭和祭司献的祭是两回事情。好，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第二个，我们再请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看到没有，我们的得救是永远得救的根源，是在主耶稣，不是在我做不做得好，好不好？不是在我。所以得救是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得救以后犯罪，那是得胜的问题。一个基督徒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不能够顺服圣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所以有的人就乱讲了， 啊，他说因为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还犯罪，你就没有得救啊，这是错误的解释，好不好？我们得救以后，信了主耶稣得救，就是永远了，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了，我们就成为圣洁了，这个不能改变的。就对一个父亲母亲生了一个儿子，那永远是你的儿子，好不好？我们每个人你一得救了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永远的。至于你得救以后你还听不听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了。那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是有一条路的啊，那就是得胜的道路啊，基督徒要过得胜的道路。所以我们这几个主日下午我们在这里专门就是讲得胜，基督徒能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基督徒能不能够不犯罪，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好吧？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要把它两个混在一起了。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救赎工作是成就到永远的。好，另外我们要从这个第五章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第七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些圣经的两个字的翻译就叫免死的主，好像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科西玛利亚祷告，我们会把圣经弄错了，好像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啊怕死，所以求神免死，好不好？那不叫免死吗？这个免死是翻译的不好的。这个免死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从死里面出来，不叫免死，免死就是不经过死啊。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36节到46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46节。好，我们请听弟兄读36到46。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他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要快要被卖了，他和门徒在一起，他向父的祷告啊。先请我们注意有几个字，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魂里，我魂里很忧伤啊。主耶稣在那个时候 魂里忧伤，我们会觉得他是不是要被卖了，他很害怕，那个忧伤不是这个。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要死。上次我们不都是读了约翰福音吗？主耶稣说他的命不是人夺去的，他是自愿舍的，好不好？主耶稣刚刚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牛羊的祭是你不喜欢的，你给我预备身体，我来了就是要为你作为赎罪祭。他知道他要来钉十字架，所以这一个不是主耶稣忧伤，是怕死，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就是下面就是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请你注意，原文没有求你叫，没有这几个字，好不好？求你叫，这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原文没有这几个字。原文就是说，假若这个杯你有权柄，今天不要我喝这个杯，我也顺服你，你懂吗？是这个意思哈。不是主耶稣主动的去求神把这个杯拿去，就是把十字架拿去，没有。所以求你叫这三个字原文没有的，原文就是说，倘若假若这个杯你今天不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都不要照我的意思，懂这个吧？就是他的主耶稣的意志是完全顺服神的，你要我喝我今天就喝，如果你不要我喝，你有权柄，那我就不喝。哦，不是说我心里忧伤哦，赶快哦，你不要要我喝这个杯哦，啊，这个翻译是错的。我们会求你叫这三个字原文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你有魂里面忧伤呢？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读过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知道，当他要被十字架钉死的时候，把我们众人的罪都担待在他身上的时候，神一定要离开他。就在那个时候，神离开他，因为我们众人的罪都怎么样，归在他的身上。神看他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了，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看他身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一定要离开他。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说，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从来父不会离开他，他也没有离开父。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是从天降下的人子，他仍旧在天上，好不好？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要读到第十八节，十四节先读到十八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好了，
律法是本是记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 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就能够把神表现出来，因为神不离弃他，他和神在一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
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好，这里看见主耶稣他降到地上来了，第一章是说道成了肉身了，他在地上神仍然与他同在，没有人升过天，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虽然在地上，他仍旧在天上，所以他又在地上又在天上，他和神是不离开的。那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二十一节，好，就读这一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灵里面是合一的，神从来不离弃他的，神在主耶稣里面，怎么在里面法？就是灵里面，主耶稣也在父的灵里面，灵里面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但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就离开他了，这个时候是从来没有的情况，父和子中间没有分裂的。所以主耶稣他心里忧伤，他就知道当他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时候，父又和他离开，这个经历他原来是没有的。但是唯有他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他开始有这个经历了。他很魂里忧伤难过，难过什么？就是神要和他分开，就在那个时候。但是神和他分开不是一个长久的分开，只是那一刻神要离开他，因为表明神是公义的。好，所以主耶稣神离开他就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好，因此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不是怕死，求父叫这个杯离开他，这个翻译里头原文没有这几个字的，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求你叫，没有。原文是如果这个杯是你的意思，今天不要我喝这个杯，愿你的旨意成全，但是都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你看他是绝对的顺服，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你碰见了任何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在神的面前，神啊，如果这个杯是你要喝的，我今天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多难我都要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学的一个功课，绝对的顺服，就像主耶稣。好，这个就是今天在第五章里面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方面。另外呢，我们要也读到这一章里面，就是特别说到麦基洗德的问题，请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恩赐称他为大祭司。这一个是引用了上一次我们说过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四节那里讲的啊，主耶稣这个大祭司不是继承亚伦的那个等次，上次我们说过，今天我们也讲了， 我们说祭司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就是旧约的人做大祭司，另外一个就是新约神的儿子来做大祭司。神的儿子来做大祭司，主耶稣做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了，那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地位，不是按亚伦。这一个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能够接受，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没有一个旧约的亚伦祭司的概念，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去找一个祭司献牛羊的祭，没有的。那么你们知道今天有一个异端叫做摩门教，这个摩门教的异端他就是要回到旧约，他是做什么呢？我就看，我在外面看过，在美国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摩门教的教堂，实际上是模仿旧约的圣殿啊，完全模仿旧约的圣殿，所以什么献祭啊这些他都要搞的啊，这个是错误的，好不好？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没有要去神，你从来在新约不要我们献牛羊祭，不要我们有亚伦的这个祭祀的这条路没有的。因此今我们讲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是写给一批犹太人的，对不对？他们就是要献牛羊的祭，所以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只有亚伦做大祭司，所以他们没有说主耶稣做大祭司这个概念，都没有的，更不懂得什么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完全不懂。因此希伯来书要把神的儿子主耶稣介绍给他们，就说你们原来是信犹太教，现在你们又转过来信耶稣了，信约了，你们原来是旧约，现在要到新约来。那么在中间就有一个问题了，就说旧约的东西你还保不保留啊？原来我们就讲了，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现在信了耶稣了，他们也把旧约的东西仍然保留。这里相信耶稣是献耶稣献了他的身体做祭物，那里又相信他还要回到圣殿里去，要以色列人的祭司给他献祭，这就错了。所以这本书就写给他们，就把主耶稣要介绍给他们。第一个要他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献的祭是永远的祭，亚伦的祭是献的祭不是永远的，亚伦活几十岁也死了，他不能再献祭了，所以那个祭司是人的祭司，牛羊的祭是永远不能出罪的，也告诉他们只有主耶稣神的儿子献的祭是一次献了一个永远的祭，是我们能够成圣，我们又就永远完全了。以色列人的祭不能出罪，也不能叫你们成圣。好了，这是说得很清楚了。最后就要说到麦基洗德这个祭司这个等次是什么等次。好，所以下面就讲了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这位希伯来人听不进去啊，这句话不是针对我们讲的，我们完全可以听进去，但是犹太人他们听不进去啊，就是你们听不进去。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怀的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称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那就说明这一批犹太人现在相信了耶稣，他又要回去献牛羊的祭，他又要回去找他的祭司，所以他们按他们学习的功夫 啊，就这个功夫原文就是时间了。我们在讲义上都讲了，功夫就是时间。你们已经学了这么久了，我们跟你讲了那么多关于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的问题，你们就听不进去嘛？啊，那么现在的话，你们还要开端，你看到没有？谁知还得有人降生，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啊，那就是说你们原来是信这个摩西的律法的，现在信了耶稣了，已经那么多年了，你们还要去献牛羊的祭，还要走那条路。好了，那我们就得重新把开端来再给你们讲，好不好？圣言的开端，那就是神的话啊，哎，是基础的东西，另外来教导你们。而且你们现在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那么吃奶，我们知道婴儿才吃奶吧，就说啊，你们这边西北来人还是婴儿，许多话，哎，这西北来的书嘛，写个西北来人就是这边犹太人嘛，啊，你们还要还在吃奶啊，很多东西要开端的东西，我们还要重新来教导你们。你们本该做师傅，现在你也做不了了，啊，还得别人来带领你们，也不输意仁义的道理。这个道理原文就是话，就是神的公义的话，啊，这些话，主耶稣是神的话，对不对？那么把我们还要把这些东西重新教导你们。所以十四节讲，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就希望你们要离开开端，不要老是在开端里头。我们跟你讲了很多，你们都听不进去。今天要想把麦基洗德告诉你们，看来你们也听不进去。好了，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开你们的心窍。所以是最后一节，就是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个心窍的意思，原文是悟性这两个字。上次我们好像提到过，心窍原文是悟性。什么叫悟性呢？就是我们人的魂里面不是有三个功用吗？一个叫思想，一个叫感情，一个叫意志。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专门有一个功用，这三个功用里面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就叫做悟性。悟性就是能使我们的思想能够直接和神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的魂怎么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说到我们的灵里面，说到我们灵里面，所以它就和连接起来了。连接什么？连接灵了，连接我们人的灵。我们人里面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叫做直觉。所以悟性这个功用实际上是和灵里面的直觉连起来的。这个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 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找到了，请提名弟兄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你看这里保罗说的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节，把我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什么叫做活祭啊？那个牛羊是要杀死的。今天基督徒，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不要把我杀死，我是活的。什么叫做祭啊？祭就是活的死嘛，祭就是要献给神嘛，对不对？那就把我这个身体完全献给神，我愿意活的来背这个十字架，我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神，这个叫做活祭。当你肯以把你自己献给神了，下面就有一个工作，第二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就是悟性，要更新来变化，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既然我们基督徒，你愿不愿意知道神的旨意？很多基督徒天天都很糊涂，我今天这样过也可以，明天那样过也可以，我要这样做也可以，我要那样做也可以。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不要做糊涂人哦，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很多基督徒不要去找神的旨意，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这种人是没有奉献的人。如果你第一步没有走，没有把你奉献给神，第二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你真的有心要知道神的旨意，第一步你就要开始奉献自己。当你把自己愿意奉献给神以后，然后第二步，你的心意就是悟性才会更新，就是 renew， 一定要变化，然后你才能够和灵连起来了，你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否则不知道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问我，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现在考大学，我到底上哪一个大学啊？神的旨意究竟是这样？我现在找工作，到底神要我找什么工作啊？不清楚了，不清楚。好，那你要清楚，怎么清楚？第一个，你奉献你自己，那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利亚祷告，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如果一个基督徒愿意在神面前去付出一个祷告，主啊，不照我的意思，完全要照你的意思，你愿意顺服了。好了，当你有这一个奉献的基础，第二步，神就会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能够顺服，知道神的旨意。当你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不管多难，神都会给你力量，你会去顺服，否则你不清楚。我这里来说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是个白人，她原来是美国一个差会的一个差到中国来传福音的，以后她觉得不要靠差会给她每个月薪水，她要自己靠神凭信心生活，她就给差会断了关系了，跟那个 missionary 没有关系了，她就自己在中国靠神的生活，靠神来养活他。到有一次，到有一个月，他身上只剩下了一块钱，那个时候的一块钱就是一块银元了，就剩下，那是民国初年，剩下一块银元了。这一块银元就是当时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就靠一块银元。我记得在我青年的时候，我小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一块银元可以买几百个鸡蛋，啊，几百个鸡蛋了，那就是 一块银元那就是真是很够了啊，生活就够了，他身上就带只剩下一块银元了。这一块银元他不能放在房间里，万一别人偷了怎么办呢？随时摆在口袋里，随时摆在口袋里，上街也在口袋里摸一下，哎呀还在这一块钱，对不对？他的心就想到这一块钱千万不能丢了，丢了我明天没有饭吃了。好，可是他在那一天呢，有一天正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就一个要饭的来问他要钱了。他是基督徒啊，圣经里不是有一句话吗？有求你的怎么样？你要给他呀。但是他说神了，这个我不能给他，我给了他我这个月吃什么？他就走了，走了圣灵又讲感动他，你要给他。他说主，如果我用把它换成两个五毛，我给他五毛我还剩五毛嘛。你看这个人就不是奉献的人了，如果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你就得把你自己怎么样交给神，不交给这一块钱，你懂吗？你今天是靠一块钱来生活了，你是靠神来生活。马上他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就给他一个光照了，这个叫做悟性更新了。他马上里面就有个感动了，神就告诉他，你今天是靠一块钱还是靠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他说神啊，我只能靠你，我不靠这一块钱，那你就把钱给他吧。他就真正走回去把这一块钱给那个要饭的。那个年代一个讨饭的能够要一个小钱就不错了，一块钱给他，你说是什么一个情况？但是他就能够拿出去一块钱，他就拿出去了。当他把这一块钱拿出去，他说他里面满了喜乐，满了平安。什么叫喜乐？什么叫平安？今天我靠的不是这一块钱哦，我靠的是谁啊？是神啊。他全世界的银行加起来的钱都没有他的多，对不对？他管理万有，他就看见我是靠神，我不是靠这一块钱了，里面非常喜乐。好了，感谢主。那他回去吃什么呢？感谢主，主既然给他开了窍，他能够把这些都摆下了，完全靠主了。他回去以后没有几天，他就接到一封从英国来的信，打开一看，里头是一张支票，多少钱？100块，好吧，100个。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依靠神，神的恩典超过这一切。那么一个人你要靠神，你悟性没有开窍不行的，好不好？一定要悟性怎么样？一定要更新而变化，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好，因此今天我们读到希伯来书，我们就看见第五章，这些希伯来人还没有开窍，没有开窍，所以他们还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后面是说，你们如果你的心窍开了，你就知道，好不好？好，这里就有一个过程要他们开窍。感谢主，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靠主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他是大祭司，我们是开了窍了，在得救的事情上我们开了窍了，但是得救以后在得胜的事情上我们不一定开窍，好不好？我们不一定开窍，我们不一定说我能够依靠神，不依靠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罗马书12章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做效法世界？这世界上讲的东西就叫马门啊，有钱就有一切嘛，对不对？好吧，我们是这样。但是你能不能够相信主超过马门，好不好？好，感谢主。我是举这个例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是把主耶稣这个大祭司来和以色列人的亚伦大祭司做一个比较。这个比较里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神的儿子，他所献的祭 是超过了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超过献的祭，因为他是把自己献上，而且他的工作是成就到永远的啊，我们的得救的根基就在他那个地方。他这个大祭司的不是旧约的那条路线啊，亚人的路线啊，也不是亚人那个地位，而是麦基洗德的地位。关于麦基洗德，我们到第七章我们还要专门来讲，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啊，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得救是那个根基是永远的，好不好？好，那么我们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孙姊妹请讲。这个杯就是十字架，就是带十字架，这就是这个杯。杯呢，就是说你要我喝这个杯啊，那就是代表你要我钉十字架，它就是这个事情，十字架的意思。好，好，请讲。
谢谢蒋弟兄的讲解啊，很清楚。我这儿有一个问题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然后后边是得了救以后。那就是我们听不听话的问题，听话的有赏赐，不听话的没赏赐，没赏赐的后果是什么？
好，我想圣经里告诉我们
那个蒋弟兄，哪些圣经里的话，来说这个。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哈，请你先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要读到21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1节，好吧？好，19好，那么请 Tim 读哈。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
情欲应该读成肉体哈。
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讳、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酗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了，如果一个基督徒还随着肉体犯这些罪，保罗讲了，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看到没有？承受神的国就是进天国啊，那这个赏赐就没有了，好不好啊？除了这里，别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问题，好不好？
所以虽然得救，不一定能进得了天国。
哎，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再来，一定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有一千年时间，有一千年。这个是启示录24章告诉我们，得胜的基督徒和他一同进去做王一千年。不得胜的基督徒就不能承受了，那到哪里去呢？如果按照马太福音22章、25章就告诉我们，再要到黑暗里面去哀哭切齿，那就说得很清楚，好不好？那有的基督徒到那个时候，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就是在天国的外面，他看到别人都进去了，他不能进去了，他就在那里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原文就是说，咬着牙齿在那里痛恨自己，就说当时我为什么不听圣灵的话，我为什么不去聚会啊？为什么我天天不读圣经？为什么那一块钱我不愿意拿出去，别人拿出去100倍的抱着我。主耶稣不是讲了吗？没有不得百倍的嘛，有没有这句话啊？你靠神那就后悔了，可是后悔那是咬着牙巴来后悔，咬着牙筋恨自己啊，好不好啊？那要悔改多久啊？如果刚才你讲一千年哦，我们在地上活了几十年，那 那个得胜的基督徒一千年了，好不好？你愿意要什么，你自己要选择了。好，请讲。得胜的成分，
不是得胜和成圣，今天是讲
我没有听清楚那个字。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地方说，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啊，对，成圣。
成圣和得胜有什么区别？
啊，成圣和得胜有什么区别？好，啊，那么我们现在要讲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的时候。神就把你放在主耶稣的里面了，你就属他了，你是在他的里面。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有一句话，把我们就迁到爱子的国里了，好不好？要迁到爱子的国里，就是你是在基督的里面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今天神来看我们啊，就是看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因为在基督里面，他就看基督，不看我们了。比方说今天一个妈妈肚子里有个婴儿，婴儿在哪里啊？在妈妈肚子里。别人一看是看到妈妈了吗？没有看见婴儿吧？婴儿实际在不在？在，在哪里啊？在妈妈肚子里。好，所以今天神是看我们都在基督里面了。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字叫做在基督里，我们成圣是在基督里。那请你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你看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看到没有啊？我们怎么是成圣啊？是神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所以神一看耶稣是圣的啊，所以我们是婴儿在他的肚子里，我们也是圣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哎，神是把我们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今天神一看基督，所以我们都是圣的。我们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宝座前去祷告，怎么能够坦然无惧的到那里去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圣经里又有一句话，就是穿上了基督，我们把基督穿到身上了，到神的面前去。如果我不穿基督，神不接纳我的。我穿了基督一去，神一看他是在基督耶稣里了，好不好？他成圣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好，所以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了，好不好？那么至于我自己圣不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现在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了，好不好？那么我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我的生命还要长进。我的生命能怎么长进呢？啊，那我就是要顺服圣灵了。那就是刚刚哥林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前面讲的是肉体的事，后面马上就讲到22节讲圣灵的果子了，好不好？那我们基督徒都有圣灵的果子。好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生命要长进了，好不好？生命长进。好，孙姊妹。
时间跟我们现在讲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因为之前有就是耶稣基督也说嘛，就说天国近了嘛，就说神的脚步已经近了。但是到现在也是2000多年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时间，就是之前是有听说过，好像就是神的那个时间是神的一天，我们的一天，神的一千年，是这样吗？我就不知道。但是那就是说，就是说像我们到时候就是没有过成圣的这个日子，那个做成圣的基督徒的时候，那你的哀哭切齿那个一千年，那一千年如果在神看来，那个就是我们看来是一千年，神那里是不是一天呢？ 所以就我有点这时间上有点就是不太清楚，请讲一声解答一下，谢谢。
圣经里说的这个一千年，或者彼得书信里头讲，神看一天就是一千年，千年如一日，对不对？这是他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属灵的眼光来看，如果按照日期来看，神在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七天，有六天神创造，第七天神安息，对不对？啊，那个的确是一天就是一天，因为神说了有早晨有晚上，好不好？那就是一天。那么主耶稣离开我们现在这里降生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好不好？那个日历完全是按照日期来的，每一天就是一天，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看那个日期的话，一天就是按照神的创造来看，一天还就是一天，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一天就是一天。好，至于那个年代来讲，这个圣经里头有两个年代的记载，一个就是犹太人的年代，以色列人的年代，一个就是罗马历的年代。今天我们用的2014年，这个叫做罗马历，是罗马的日历。主耶稣的在那个时代啊，他也是在属于主耶稣降生是罗马时代，那个时候也用的罗马历。那么犹太人他们就有他们的历法，比方说主耶稣降生到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是已经有2014年了，对吧？但是罗马的历法还不到2000年，才1900多年，还差好像还差100多年。我们这里有一个犹太人的社区啊 community， 他们那里就有日历的啊，他们是从公元，我们是从公元就是罗马历的公元的第一年到我们现在是2014年，那是公元是罗马历。但是按犹太人的历法，他们每一个月他们只有30天，我们每一个月有31天，也有闰月，好不好？啊，他们没有的，好不好？他们就是按一个月30天这样来算，但是天数是一样的，算天，不过算法也不同。犹太人是从晚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算一天，罗马历是从早晨到明天早晨算一天，啊，这算法都不同的，好不好？好，但是如果从圣经上来看，那应该是一天还是一天啊？从圣经来看，好，如果没有郭弟兄，如果没有问题了啊，那就请你祷告吧。